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不要退出与伊朗签订的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协议。
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文在寅会在与金正恩会晤之后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并且考虑在川普和金正恩会面前访问美国。
在韩朝峰会前夕，国际问题专家对北京在朝鲜半岛局势和未来美朝峰会中发挥的作用发表了看法。美国之音记者从首尔报道。4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的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上午来到美国国会山，对国会参众议员发表演说。有关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今天上午是来到了美国国会山，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来发表演说。那么马克龙总统呢，在抵达国会山的时候呢，是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热烈的欢迎，许多议员呢都在他进场的时候和他握手问候来致意。那么在今天的演说一开始呢，马克龙总统是谈到了美国和法国在历史上的共同渊源，以及谈到了美国和法国之间呢都是追求民主自由价值的这样的国家。那么在话锋一转呢，马克龙总统谈到了伊朗问题时，他是再次呼吁了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能够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马克龙总统访问这个华盛顿期间呢，在多次的公开场合，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在谈话的时候，他都谈到了这个有关的议题，希望川普总统在考虑下个月是否要对这个伊朗施加新的制裁的同时，不要退出这一项由这个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与伊朗共同签署的这项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伊朗核协议。那么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呢，在除了我们听到的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发现了在过去几天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许多的媒体报道了这个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的互动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和友好，许多的画面都是这个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这种握手拥抱的这种画面。不过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马克龙总统却谈到了有几项他和总统川普立场相当分歧的这种议题，其中包括了在贸易领域呢，他希望美国呢不要采取这种保护主义，而是采取一种世界这种开放的态度。那么同样呢，在这个环境以及这个气候变迁领域的议题上面呢，马克龙总统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返回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马克龙总统在国会山的演说片段。
But closing the door to the world.
对世界关上大门不会阻止这个世界继续演变，不会平息，只会加剧民众的恐慌。我们必须要张大双眼，看清楚在眼前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我们决定张开双眼，我们就会强大，我们将克服危险，我们不会让极端民族主义的肆虐动摇我们充满繁荣希望的世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不赶紧以一个世界共同体团结行动，我相信许多国际机构很快将不再存在，不再发挥稳定世界的效应，包括联合国与北约。我们污染海洋，没有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我们在谋杀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面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星球了。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马上在星期五要召开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呢，可以说是世界都在看的。那么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呢，马克龙总统同样也谈到了这场峰会。那么他是表示他全力支持美国以最大施压制裁朝鲜的这种政策呢，来让朝鲜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轨道。我们继续来听听马克龙总统怎么说。
France supports fully.
法国全力支持美国及其努力，透过对平壤制裁与平壤谈判，让朝鲜走向半岛聚合化。
那么今天呢，星期三呢，是这个马克龙总统访问华盛顿的最后一天。那么他在国会山的行程结束之后呢，他是参加了一些官方的对话活动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社交的活动场合。那么马克龙总统呢，同时也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15个月以来呢，第一位外国的元首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领导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联系。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五将在朝韩停战线板门店会晤。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表示，与金正恩会晤之后，文在寅将立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并考虑在川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访问美国。有关详情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星期二访问美国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引述郑义荣的话说，这场会谈非常重要和有益，美韩双方同意文在寅4月27日与金正恩会晤之后将立即与川普总统通话，介绍同金正恩的会谈结果，以期取得美朝会谈的成功。此外，韩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文在寅考虑在韩朝会谈之后，美朝会谈之前访问美国会晤川普总统，访问时间预计是5月中旬。川普总统星期二说，他预计很快就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并且赞扬金正恩很开放，很值得尊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指的是朝鲜表达的无核化意愿，美国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正发挥作用，但在朝鲜做出具体行动之前，美国不会减轻压力和制裁。来听桑德斯怎么说。
他指的是我们在过去一个月左右进行的对话，关于在半岛举行峰会和他们对无核化的意愿，但他希望能坐下来进行这些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开放表达他们的无核化意愿，这当然是焦点，我们一直在推动，也预计会发生。我们认为向朝鲜展开最大压力的努力正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不会放松这种努力，直到我们看到他们把承诺变成具体行动，但他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下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文在寅说，韩战的结束不能只靠韩国与朝鲜对话，还需要美国加入，与韩朝达成三方协定。韩朝会谈如果成功，将有助于美朝会谈顺利举行。安倍晋三则表示，两场会谈如果进行顺利，日本也可能展开与朝鲜的对话。文在寅和金正恩星期五将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会面，这是韩朝领导人十多年来的首次会面。韩国政府星期三公布了文金会的一些细节，不同于前两次的峰会，文在寅和金正恩将通过会场中间的出入口同时入场，在椭圆形的会议桌相对而坐，双方的间隔为2018厘米，象征这场历史性的会晤将带来和平。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在韩朝峰会前夕，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角色发表了看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韩朝峰会文金会即将在27号举办，而韩国的峨山政策研究院在24号以及25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世界各地的关于东亚政策、东亚政治的专家都来到现场。美国之音为您专访了几位专家，来看看他们对于这次文金会的看法。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认为，中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朝鲜制裁案，因为中国也希望朝鲜无核化。今天金正恩改变态度，一方面也是了解到，如果要继续在经济上受到中国的援助，必须在核武问题上有所限制。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年这个金正日在的时候，邓小平啊、江泽民啊什么的，就请他到上海啊、深圳呢、去访问过，看一看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除了跟见面，大家进行多少个小时的会谈之外，还邀请这个金正恩到中关村、到中国科学院，去进行这个视察了解。这对金正恩来说呢，也是一个学习之旅，也看一看改革开放，看一看中国发展，特别看一看中国在科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这些呢，应该对金正恩呢有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前美国国安会成员、前美国驻台办事处处长、现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表示，一些了解朝鲜经济情况的人士分析，其实新的制裁还没有对朝鲜产生压力，朝鲜也还没有出现资源短缺的现象。但是金正恩今天出现态度转变，一个原因可能是未雨绸缪，另一方面他也在走其父亲走过的道路。而对于习近平以及金正恩的会面，他分析说，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利用那个机会来训练金正恩，当然中国不想要在解决朝鲜议题上被冷落，这是他拥有战略利益关系的邻国。当金正恩要求访问中国，这是我们从朝鲜方面得知的，当他要求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他。我们知道习近平个人并非真的很喜欢金正恩，因为他攻击中国的利益，也因为他统治的手段。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于朝鲜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感到生气，因为中国多次公开以及私下表示这是违背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看到机会，就是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而他们想要回到游戏当中。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告诉金正恩不要跟美国达成协议，或是我们要你销毁武器。我认为是以上综合起来，这需要花点时间来查清楚。美国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格莱伊表示，中国不会想要破坏川金会，但是会希望回到六方会谈的局面。他说，我不认为中国认为破坏川金会对他们会有好处，他们会想要避免坏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确跟美国有相同目标，中国也想看到无核化向前推进，他们也想看到进程向前推进，尤其在帮助朝鲜重新为其经济注入活力，加速经济发展。如果金正恩真的愿意放弃他的双管目标，就是同时发展核武以及经济，而决定只要专注发展经济，那就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想要搞破坏，但中国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国也感受到威胁。我认为当川普宣布愿意跟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中国是措手不及。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黄玉川比方，就像当年俄罗斯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是美国认为在我国门口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挑衅行为。今天美国在韩国驻军，虽然理由是为了安全考量，但是中国也会跟当年的美国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基本上我不认为中国会说一个统一的韩国，而且还有美国驻军对中国有利，一个统一的韩国但是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是中立的，我想中国会说那我可以容忍。就像在中国的边界，像蒙古或中亚或东南亚，只要这些国家是中立的，而不是跟美国利益结盟，中国就会觉得那是可以的。但是一个统一的韩国，并且有着美国驻军，我想中国会认为那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朝鲜是个缓冲，因为从中国来看，韩国是跟美国安全利益结盟，这就是为什么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导致了中国那么大的反应，而对韩国进行了经济制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分析，如果韩国以及朝鲜真的签署和平协定，那么中国会很关注美军是否继续驻扎在韩国，还是会往北移动。回到李明博政府时期，李总统向胡锦涛提过，如果韩国跟朝鲜统一了，首尔不会允许美军往北移动，因为这将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李明博在回忆录当中写说，他做出保证，统一的韩国只会有一小撮的美军驻扎，而且只会留在南方，但总是事与愿违。所以呢，对中国而言，我们当然会要求首尔要提供如李明博提出的，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的，给北京的安全保证。刚才听完了几位专家学者对于朝鲜局势的不同分析以及看法，那么在星期五的韩朝峰会之后，美国之音也将再请专家来分析文金会所取得的成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随着朝韩峰会开幕在即，各方对于如何进行朝核谈判各有看法。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上周呢，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之后呢，分析人士指出，朝鲜的核技术的继续发展可以通过实验而非试验来完成，而且朝鲜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弃核，只是说只要不受到核威胁或者是核挑衅，朝鲜将绝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移核武器和核技术。然而美国方面呢，已经是表示不会接受朝鲜的核能力和地位，在朝鲜做出实质性的弃核承诺和让步之前，不会放松极度的施压。白宫星期一就宣布说呢，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所进行的任何谈判的终极目标都是无核化。在我们看到朝着完全彻底无核化方向而采取具体行动之前，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将继续下去，而对于陷入孤立状态的朝鲜所实施的制裁也不会取消。普鲁金斯学会的军控专家罗伯特·埃恩霍恩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是推动朝鲜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唯一途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One way of incentivizing them, is to
促使朝鲜合作的一个途径是，在他们完全合作之前，我们要持续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这样朝鲜就有动力与我们配合，以换取逐步解除制裁。让朝鲜遵守协议的唯一动力就是施加强压，然后逐步松绑。
Those sanction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是，尽管朝鲜呢是目前表示出愿意就无核化进行谈判，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开出的条件会是什么。韩国的民族日报此前报道说呢，朝鲜可能会提出五项的去核条件，分别是美国撤除在韩国的战略设备，美韩军演示不得使用战略武器，美国保证不对朝鲜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将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约，美国与朝鲜正式建交。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任何一个条件还是一个问题，美朝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先做出让步，这也多次导致了此前的朝核谈判的僵局。那么我来听听安恩霍恩对此的说法。
Well, I think one has to be realistic.
我们要实际的看待这个问题，朝鲜过去一直强调有来有往，以条件换条件，我想他们这次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朝鲜要求美国注重前期投入，比如美国先让步，朝鲜再让步，而美国的期望则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谈判必须要平衡好双方的立场。
尽管外界呢对此次的川金会是抱有很高的期待和非常的兴奋，但是埃恩霍恩却表示，川普政府要对此次的这个会面设立正确的期望值，此次的会面呢是很难达成具体结果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a first.
我觉得川普和金正恩首次会面的最好结果是讨论和表明各自的立场，在一些广泛的原则上达成共识，比如在各方感到安全的条件下实现半岛无核化，这就包括了美国寻求的无核化和朝鲜寻求的安全保证。我不认为这次会面能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目前为止在具体的细节上美国和朝鲜分歧比较大，但是在一些原则上的广泛共识以及继续谈判的意愿是可以达成的。我最担心的是川普总统会有一定的期待，而当这些期待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川普总统会得出谈判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继续下去的这样的结论。我不觉得双方能够一拍即合，但是希望他们对未来的进展建立信心，并且愿意继续这一进程。
It's a broad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and in a...
那么两党议员呢，目前也是同样对此次的会面表达了有限的期待值。共和党的参议员鲍勃·科克认为，平壤随时可能恢复其核计划。他说：“我很高兴两国的首脑会会面，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谨慎和怀疑地看待这个问题。”他同时还怀疑金正恩是否愿意永久性的可以核查的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活动。你讲。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朝鲜半岛的局势受到瞩目，但是美国驻韩大使室的悬缺已久。多家媒体报道指出，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为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可能会改为提名成为美国驻韩大使。此外，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不久前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落幕，会议谈及了南中国海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现在这个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的公报啊，是提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公报当中呢，以更加强硬的语言来表示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升高紧张，并且破坏区域的稳定。这包括了威胁动用武力，并且呢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并且还把这些人造岛礁来用于军事化的用途。公报当中也指出了希望有关各方尽快的谈判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因为这对于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公报呢也提出了各方有关各方的填海造地的活动呢，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带来影响，令人关切。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文字呢比较强硬，是在东盟有关的各项声明当中是看不到的。另一方面呢，悬缺已久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位呢，可能是由目前担任美国太平洋军区总司令的哈里斯上将来担任，他呢以鹰派著称。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曾经提名他来担任这个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不过呢他现在可能被改任为美国驻韩国大使。不久之前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哈里斯呢他也针对了朝鲜问题以及南中国海问题提出他强硬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他怎么说。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完全支持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朝鲜所采取的运动，也就是由国务院所领导的极大化压力。没有人希望与朝鲜发生冲突，但是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必须为全面的应急反应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在实际运作和掠夺性经济上发挥影响力，迫使邻国重新安排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优势。
哈里斯还表示，中国正在继续通过填海造地活动呢，来试图控制有争议岛屿的，维持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事实上的主权。林森，
荣翔，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任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国务卿，那么他这个任命案，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呢是将在星期四的时候来进行投票表决。在这项任命案获得批准之前呢，是由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代表美国出席在北约的会议。我们注意到国务院不久前就这个问题呢是举行了电话的简报会，有什么这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尽管国务院的官员呢在电话简报当中呢并没有证实，但是呢国务院记者都已经知道了，如果蓬佩奥的这个任命案在星期四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当中投票表决获得通过，那么他也将立刻前往布鲁塞尔来参加北约的会议，这也将是他第一次以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身份来出席北约的会议。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呢几次在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场合当中呢都提到了俄罗斯的破坏活动，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在叙利亚的内战当中支持阿萨德政府动用化学武器导致平民伤亡的这些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那么西方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以有效的方式来抵制俄罗斯这个不实宣传造谣的活动呢是至关重要的。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又一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川普政府需要确保70万被称为追梦者的年轻无证移民得到免受遣返的保护。两个国际监督机构周三表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不断地攻击媒体，对主要民主国家构成威胁。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名法官取消了在华夫饼屋开枪打死四人的嫌犯雷恩金的保释金。
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 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峰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不要退出与伊朗签订的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协议。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文在寅会在与金正恩会晤之后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并且考虑在川普和金正恩会面前访问美国。在韩朝峰会前夕，国际问题专家对北京在朝鲜半岛局势和未来美朝峰会中发挥的作用发表了看法。美国之音记者从首尔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华为公司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展开刑事调查。华尔街日报说，目前还不清楚司法部的调查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被调查的具体指称是什么。华为的发言人拒绝评论。华尔街日报说，这项调查使得华为在美国已经有限的业务面临更大的考验，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华为在欧洲等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华为有可能会受到与中兴类似的出口限制。
中国最新发布了两份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批评美国自身的人权记录不佳。作为对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年度的人权国别报告的回应，人权人士说，尽管中国指出的情况真实合理，但是这些在美国可以被广泛的讨论的人权问题，在中国却是禁忌。
中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2017美国的人权记录和2017美国侵犯人权事迹两份报告，合计近2万字。这是北京对美国国务院上周发布的2017国别人权报告做出的例行回击。上周五，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审视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并列为严重侵犯人权、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中国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批评美国继续扮演人权卫士，对他国横加指责，而自身人权记录依旧劣迹斑斑，持续恶化。报告列举了美国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种族歧视加剧、贫富分化恶化等问题。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尽管中国指出的一些问题在美国确实存在，比如死刑，比如警察枪杀黑人等，但是在程度上，这和中国对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大规模压制不可同日而语。理查森还指出，中国发布美国人权报告的动机令人玩味。
因为中国只发布有关美国的报告，而不包含其他国家，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美国民众的人权，而是要让美国难堪。
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滕彪说，美国和中国对待本国人权领域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
在这个他的报告里面提到的美国人权方面的问题， 都是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媒体 NGO 组织不断的去讨论、不断的提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和中国这个自己面对就是美国人权报告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那中国就是把这个就是说西方敌对势力啊，什么什么这个西方的偏见啊等等，他就是从来不正视这个自己存在的这种严重的人权问题。
滕彪说，中国不但不允许讨论人权问题，反而把那些揭露真相、批评专制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两国最大的不同之处。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看来倾向于支持川普总统限制几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这些国家包括了伊朗、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索马里和也门。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及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都表示支持这项政策。自从执政以来，川普已经签发了三个版本的旅行禁令，之前的两个版本是临时的，目前的旅行禁令没有期限。
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约翰·贝茨下令，川普政府需要确保70万被称为追梦者的年轻无证移民得到免受遣返的保护。这是第三名做出类似裁决的联邦法官。这名联邦法官还下令国土安全部接受新的申请。他说，川普政府试图废除 DACA 的做法是非法的。但他同时将裁决生效的时间推迟了90天，给官员们一个机会来妥善地解释终止 DACA 项目的原因。目前川普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
临近学期的期末，本是学生们为了考试和期末作业在图书馆加班加点的时候，不过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们发起了罢工罢课。
到底他们和校方起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们跟着纽约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智慧女神像被贴上了抗议标语，这是数百名该校研究生在抒发心声。25日，他们在昨天的游行后继续聚集在学校图书馆前的大广场上，抗议校方拒绝就研究生待遇、组织工会等问题与他们进行谈判。研究生在学校攻读学位的同时，也负责做教师助理，承担教课、做研究、批改作业等职责。有研究生表示，他们时常需要面对工作压力繁重、健康保险不稳定、防范性侵方式不充分等问题。
我们罢课罢工来展示我们是工人，我们的工作对于学校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抗议游行的队伍里，也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东亚系罢工组织者许大晓是工会的一员。
我们的诉求是很简单的，我们是需要一份虎合同。美国的劳工部就是劳工委员会已经判断助教和研究助理是工作而不仅是学习，所以说我们作为劳工者啊，我们是有劳工权益，我们现在所争取的就是一份合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工资之类的，更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对于国际学生的移民身份的保证，或者说防范性侵的一些不同的政策，或者说比如说这种医疗保险，包括养家的一些补助，这一类的一些权益，我们是想争取的。
作为研究生，到底有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呢？2016年12月，各大的研究生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组建工会，遭到校方反对。但当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劳工会站在了学生的这边，决定私立大学的研究生有权利作为工人参与工会。不过各大校方一直拒绝与学生谈判，并称要继续上诉。现在临近各大期末季，研究生罢工罢课对本科生的学习也产生了影响。
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都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由研究生带的 section 都因为这个游行所以导致了这周的停课，还有我们的一些成绩本来这周应该出来的可能也会就是推迟。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可能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独特挺新鲜的，因为这也是一种可能 voice 说出来自己的一种民主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吧。对，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将来能不能收 effect， 能不能有一些效果。所以但我也希望就是也祝福他们。
不过抗议现场的很多本科学生对研究生表示同情和支持。
我今天来是支持我的助教、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就来支持他们这个罢工这个行动。
这次以研究生为主的罢工罢课将持续一周。罢工组织者布鲁达斯托娃称，很遗憾目前校方选择无视学生的抗议游行，但他们不会罢休，即使一周的罢工罢课结束后，明年他们还会继续再来。截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赞扬了美国与法国坚固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与法国总统建立的私人友谊。华盛顿送走法国总统马克龙后，紧接着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迎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这两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尽力地游说川普总统改变对于关税和伊朗核协议的立场。
默克尔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将强调德国作为美国安全同盟的角色，安全是两国关系的重心。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后，美法两国向叙利亚境内发起联合空袭，德国并没有参与空袭行动。
默克尔的一大论点是，德国已经承诺在叙利亚冲突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接受了大量难民，还有德国在马里和阿富汗的作用。
美国和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一致，但在伊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川普总统必须在5月12日之前决定是否放弃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并重新对德黑兰施加制裁。法国和德国正在设法说服美国继续支持这项协议。
德国将会密切关注，确保这项协议得到尊重，这不会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非常担忧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因此我们正在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对话，讨论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很难改变川普总统的想法。
他对这项协议非常不屑一顾。我认为欧洲必须做好美国会放弃协议的准备，他们将不得不独自与伊朗维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默克尔也会要求川普将欧洲永久排除在钢铝制品关税的征收范围之外，当前的豁免条款下周过期。目前的政治势头有利于欧洲。
中国与欧洲相比是一个更大的目标，欧洲目前似乎得到了盟友美国的宽待，所有事情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发展，现在大概是要重新讨论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似乎可以压制美国的保护主义。
对于贸易的不同看法已经在本周得到了展现。一方面，欧洲与墨西哥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寻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两个国际监督机构周三表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不断地攻击媒体，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无国界记者和自由之家在年度报告中批评西方民粹主义领导人诋毁媒体、批评记者，并威胁对媒体施加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受到了这两个组织的严厉批评，白宫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应。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名法官取消了枪击案的嫌犯特拉维斯·雷恩金$200万的保释金。
他周日早间持枪在华夫丙屋打死了四人。来看详细报道。
纳什维尔地区法官办公室说，他们接到了很多电话，人们对雷恩金可能获得保释感到愤怒。雷恩金被控周日早间在华夫丙屋的停车场开枪打死两人，之后拿着 AR-15 攻击性步枪进入这家餐厅并开火，又导致两人死亡。一名成功制服雷恩金的顾客收到了州议会的表彰。小詹姆斯·肖说，他去医院看望了一些受害者。
They all remember me.
他们都记得我，但是我想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当时并没有想着去救人，我只是想着要救自己的命。
So,
但是在救自己的同时也救了其他人，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吧。
据说雷恩金在到达餐厅时有四件武器，他此前行为古怪。在当局进行了两天的搜捕后，他在朱家附近被逮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一个法官星期二说，华裔科学家陈霞芬因错误的间谍指控而被逮捕，后被商务部解雇，这是严重的不公的待遇。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莫宇。
好，平章。那美国联邦考纪委员会的首席行政法官米歇尔·施罗德在24号的时候公布了陈霞芬诉商务部就业歧视一案的判决书，裁定商务部没有正当理由解雇陈霞芬，并要求商务部恢复他在国家气象局的工作，并补发所有的工资和福利。陈霞芬是出生于中国，他后来加入了美国籍，是一名水文学家。他在2007年到2014年间是在隶属于商务部的国家气象局任职。2014年的时候，他因被控涉嫌非法获取政府数据库中的机密信息而被逮捕。2015年的时候，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但是一年之后，他的主管单位以类似的理由将其解雇。之后呢，陈霞芬向联邦考纪委员会起诉商务部就业歧视。联邦考纪委员会是负责对联邦政府雇员因受解雇、停职或降级等行政处分而申诉的案件进行听证裁决的这么一个机构。那法官施罗德在130多页的判决书中驳回了商务部对陈霞芬的许多指控，并且指出商务部在撰写有关陈霞芬调查报告的过程中存在偏见，而且没有将十多位陈霞芬同事的证词纳入考虑之中。俄亥俄华人联合会的会长王文奎在对美国之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表示，陈霞芬在这场诉讼中赢得胜利，让华人社区感到欣慰。品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韩朝峰会即将召开，首尔能否再次为半岛局势和区域国家的外交博弈带来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幻令世界和媒体目不暇接。数月之前，朝鲜还是当今世界最神秘、最孤立的政权，而今天的金正恩一跃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人物。金正恩凭借冬奥外交缓和了与韩国关系，同时也传递了与美国之间对话的意愿。随后的访华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朝高层交往。在所有这些外交斡旋的背后，韩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周五即将登场的韩朝峰会能否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首尔能否再次为半岛局势和区域国家的外交博弈带来重要的促进作用呢？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都知道，从今年可以说从今年年初这个平昌奥运会以来啊，韩国就一直非常积极的，可以说是牵线搭桥搭台传戏，努力的开展了许多的这样的外交斡旋。那么可以一般认为，就是韩国这样做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那么目的呢是通过谈判来缓解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压力。但是我们都知道，韩国是美国的盟国，既然有美国的保护，韩国为什么还会担心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
我觉得韩国呢，这次在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呢，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这里边呢，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因素，或者内政和安全两方面的因素。但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现在在韩国执政的这个文在寅呢，他代表的是左翼势力。那么这个呢，是在传统的韩国政坛上呢，是讲究是和朝鲜进行阳光政策，或者说是接触政策的。那么之前的金大中到后来的卢武铉，到现在的文在寅，始终是处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这个对朝政策立场之上的，所以他呢，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呢，也是并不是出人意料的。其次呢，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所谓安全的因素，我们要知道，韩国当然他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安全的压力。这个安全压力呢，一方面来讲是来自于朝鲜的安全压力，因为朝鲜本身呢，它和韩国接壤，那么任何这个军事行为呢，都会对韩国造成很大的这个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但是目前来说呢，其实韩国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美国，因为我们知道韩美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那么而美国呢，在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这个年初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呢对朝鲜是采取比较高调的这个压力措施。这样的话，韩国很担心的，美国如果一旦出这个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的话，会引起朝鲜的报复。那么朝鲜呢，那么打美国还是比较遥远的，但是打韩国还是很接近的。所以韩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法呢，把这个安全的危险降到最低。那么所以这个也是韩国目前从事这些外交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动因。
嗯，现在这次的这个韩朝的首脑会谈啊，马上周五就要开始了。我们来说说他们主要的会谈什么。那么这次文在寅能否在这个朝鲜目前一直关注的这个安全等核心的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我觉得首先说呢，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呢，肯定是这一次韩朝首脑会谈中间的核心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朝鲜拥有核武器呢，实际上主要是他为了用核武器这个方式呢，进行自卫，那么对他的政权进行保护。那么尤其这个在冷战后呢，那么我们说，当朝鲜失去了原来的盟友苏联的保护，那么后来呢，因为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发展道路也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区别，那么朝鲜也得不到中国的这个实质上的或者说是认真的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只能通过自卫的形式呢来取得政权的稳固。所以呢，朝鲜是希望得到一种安全的承诺。那么这一次究竟说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谈中能不能够给朝鲜提供这样一个安全承诺，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呢，朝鲜呢又或者说韩国呢，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呢，他并不能够做所有的主。那么这个后面还有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呢，韩国现在希望想达到的呢，是像通过提出在朝鲜半岛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取代朝鲜停战协议，那么用这种条约的形式呢，给朝鲜吃一个定心丸，那么能够让朝鲜呢走上一个契合的道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一点，也算是取得了成功。
实际上国际社会也对这个周五的这个韩朝峰会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期待，希望它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接下来举行的美国和朝鲜的这个首脑峰会。那么面对可以说是这个期望值现在都很高啊，那么如此之高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值，文在寅能否影响美国的政策，能否在这个契合问题上进一步的拉近美朝这双方的立场，为这个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来铺路？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两方面说吧。一方面呢，的确美朝之间是有很明确的或者很鲜明的立场的差别。那么朝鲜呢，虽然说现在它可以停止核试验，甚至于它也不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但是呢，朝鲜呢并没有说这个它可以完全的放弃核武器。但是美国呢，在这一方面来说，它的整个的立场呢是有比较明确的，也就是所谓的要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然后可核查的，是朝鲜放弃核武器。那么现在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巨大差距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弥合吧。那么至于说韩国能不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呢，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我们知道韩国虽然是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重要国家，但是它的这个政治和外交呢是受制于美国的整个的外交安全战略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文在寅本人呢可能很难来完全的这个说服特朗普总统或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在最近一系列的发言中呢，因为受到很大的这个国内的压力，所以他也不断的强调，就是说他不会放弃他自己的这个安全立场，那么是在这个安全立场的基础之上和朝鲜去谈判。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真正能够发挥主动作用的空间就是小多了。
相比于这个韩国目前这段时间的这种穿梭、这种斡旋这样的积极态度，还有美朝这个峰会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注，往日的这个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当中的另外三个国家，那么就是比如说就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现在似乎是被冷落在一边了，那么就是沦为看客了某种程度上。那么目前的这种双边的外交这种框架取代了这个过去几年的这样的六方会谈，是否是真的有助于解决目前的这个朝核危机？
我觉得呢，目前来说，这个中国、俄国和日本呢，他们没有过多的参与，或者说在这个问题，在朝核问题的，或至少在这个朝核这个韩朝峰会和美朝峰会这个问题上发言权不多，或者发言不多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各个国家它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俄国呢，它是因为整个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朝核危机呢不是它的整个战略重心所在，所以它呢是主动的选择淡出的这么一种角色。那么日本呢是这个三个国家中相对来说最尴尬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日本一直是比较高调的支持美国的这种所谓极限施压的一种政策。但是呢日本呢最近呢可能也会发现到呢它的很多战略利益呢并没有被美国所完全的这个所顾及。你比如说日本觉得呢不仅应该要说就是说要取消朝鲜的这个核武器，而且包括朝鲜的各种导弹，因为这些导弹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安全，这个也应该一并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契合和安全协议框架之中。但是美国对这方面并没有感兴趣。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美日首脑会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倍首相呢提了几次提醒美国呢不要过高的乐观的估计这个峰会的结果，要小心金正恩呢是不是要耍什么花招。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始终没有接这个话茬。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六方会谈目前中间的另的三个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呢，他们其实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战略考虑的。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那么注意到几天前《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已经丧失了这个朝核问题的主导权，那么你是否认同这么一个观点？中国对这次的这个韩朝的首脑会谈是怎么看的？你觉得
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的。首先就是说这个所谓主导权的问题，那么中国在半岛局势问题上呢始终其实从1956年或者58年志愿军从朝鲜半岛撤军之后呢就不再起任何主导作用，它只能施加一些影响，但是不具备这个就是说改变这个政策或者说对于朝鲜内部政权的内政和外交起决定性影响，中国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清楚。另外一个呢，就目前来看呢，中国呢在朝鲜 半岛的政策呢，可以概括成为四个要点吧，也就是说，不核就是不搞核武器，不战就是不发生战乱，那不乱就朝鲜半岛不能发生动乱，最后就是不统，应该是朝鲜半岛保持政治现状。目前来看呢，这个中国是乐观于呢，就是朝鲜目前呢基本还是在这个不战不乱和不统的这么一个框架之内的。那么中国是希望在这个框架之内呢，大家通过谈判最终达到这个不核的目标。所以只要这个框架不变，只要不发生大的这个整个的战略上的改变的话呢，中国是不会过多的或者过于积极的介入到这个过程之中的。这是我觉得是中国目前为止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嗯，哎，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目前这个，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似乎过去这么多年这个六方会谈已经这个失败了，没有取得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现在的这种双边的外交最终真的能解决这个朝核问题吗？
首先说六方会谈呢，的确是一个是前面一直采取的一种形式，但是这个形式中间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呢，参加会谈的人员太多了，或者参加论坛的这个会议的人太多，那么发言呢也太杂，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朝鲜半岛要保持安全，但至于说如何把这种美好的愿景变成一个可操作的具体计划，这样就需要各方不断的协调立场。可是呢，我们说六方共同协调立场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现在看到主要是以双边外交为主，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式，也就是说大家通过各方的这个不断的直接接触，那么探到对方的底细，调整自身的战略，通过一些小的缓慢的这个外交成果来呢避免大的这个动乱的发生，这样呢日积月累能够实现朝鲜的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值得一个尝试，至少呢是在目前没有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这个也不失为一种这个努力的方向。
嗯，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史密森尼博物馆本周展出台湾手工工艺，以生活中的衣食住娱乐等元素为基调，展出亚裔生活中的艺术品。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介绍有关的详情。尼亚。好了，主持人，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的展馆之内。那么本次展览是由台湾文化部下属的台湾工艺研发中心以及文化部驻美国代表处台湾书院所共同举办的手感工艺台湾好物特展。那么本次展览是应了史密森尼学会的赋予委员会所邀请参与到2018年史密森尼工艺展览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之内。那么本次这个台湾的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台湾影响美国设计，那么主要是彰显了亚洲的文化对于美国工艺的影响。这次展出的展品是亚洲文化中衣食住娱乐等方面的生活艺术品，除了强调工艺品制作的匠心精神与手感之外，也为使用者提供使用器物时的愉悦和满足感。而本次展览共有30余组精心挑选的产品，那么其中就包括餐具、茶具、中小型的家具以及服饰等等。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组展品就在我现在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名为中国文字中的易经的易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它是2008年所建立的，那么它的东方哲理是具有改变与转化含义，同时它也与艺术的艺同音。那么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个高脚竹椅，它就曾经在法国巴黎家具展中所展出，它是以3只竹管作为椅脚，竹管接近椅面的地方则抛开成竹简，再编成椅面，做工非常的优雅。除此之外，本次展览还将举办12次陶艺编织工艺这样的活动。那么记者是了解到，这次展览是于4月26日开幕，为期4天，将在4月29日闭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